讯即时通，各位同学好，我们是胸有成竹，我是陈芳老师，
我是竹芳老师。
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有趣的主题哦。
哦，什么主题？
竹芳老师啊，我最近啊经过店家，他们都在播以前的旧片呢。
什么旧片？
这有点透露年纪耶。
是吗？
好，
最近其实电视上常常都在播一堆旧片，播到其实好像都会背台词了。
真的哦？那你还记得以前有一个喜剧电影明星叫周星驰吗？
那个好像是我幼稚园的时候的片吧。
这就太假了哦。竹芳老师，我想你应该很熟悉，他有一部电影叫《整人专家》，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我可以说我没有听过吗？
我想不行。
好了，我看到你翻白眼了。
那我想说，他中间有一段话很有趣，我想说邀请你来听听看。
好啊，
那我们一起听喽。
是什么书？
武侠小说。
咱们有一种武功叫做艾滋病的吗？
你说什么？什么艾滋病啊？我没有啊！你不要乱说，我没有啊！
你不用那么紧张。
我没有紧张啊，我没有艾滋病啊，我没有啊，我真的没有。
你干嘛要哭啊？你是不是？
不要告诉别人，我求求你不要告诉别人。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你知道我是同性恋。其实啊，我也是大陆上的第1001号。
什么1001号？
就是第1001个艾滋病患者。我告诉你，我就是因为得了艾滋病才去当同性恋。
是吗？
有人说口水沫会传染，有人说空气会传染，我却在一个椅子上中标的。
椅子
就是艾滋病患者坐过，我在坐就中标了。
就是这段啊，你刚才我们听到这个让我非常好奇耶，真的口水空气就会传染艾滋病吗？感觉好恐怖哦。
其实艾滋病跟其实艾滋病它又称为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啦。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免疫力其实在我们身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如果你今天免疫力变得比较不好的时候，你就会生病，然后嘴巴破，然后你就会很没有体力，然后你就会有一些有的没有的一些疾病嘛。所以本来其实免疫力其实在我们身体里面，其实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啦。那其实艾滋病呢，它的其实传染途径跟我们的 C 型 B 型肝炎是传染途径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对于 B 型肝炎、C 型肝炎不会那么的害怕，可是我们却对艾滋病其实会感觉到这么的害怕。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早年我们其实对艾滋病其实是比较一无所知啦。我们早年比较知道那个瓜哪喜喝林星喜那个猜喜嘞齁。那所以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我们不清楚，所以我们会感觉到害怕。那既然我们知道说其实艾滋病这个疾病，它其实专攻的主要是让我们的免疫力变得比较不好的话，那我们人不可能在一个很无菌的一个环境里面嘛，我们的人的生活周遭其实都会有很多的一些病毒，有很多的一些细菌，那我们的免疫力就是要去保护我们的身体，去抵抗这一些细菌，抵抗这一些外来的一个物质。那你可以想到就是说，如果这个免疫力它变不好了，它被破坏了，那当然你其他的疾病就会
把你身体里面就等于就攻进你的城墙了啊，那你当然你的城，你的这座城可能就开始就会有一些毁坏了。
哦，好，所以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哇，那其实艾滋病听起来它的传染途径其实就跟 C 型跟 B 型肝炎其实是差不多的齁。那待会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说那到底它是怎么传染的呢，那我们待会再回来继续聊这个主题哦。我飞行，等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做。哇，所以听起来，其实艾滋病它是不是透过口水或者充气就会传染呢？那它到底是怎么？它的传染途径到底是什么啊？朱芳老师。
其实呢，我们通常听到的艾滋病通常都会是看到的比较是后面的结果，并发的一个结果。可是其实它的感染呢，其实是HIV 艾滋的一个这个感染的艾滋病毒，它会去做感染。那所以 HIV 这个感染的艾滋病毒呢，它的感染的一个传染的途径呢，它其实主要还是会透过的是像血液啊，或者是像精液啊，或者是像母乳，像这三个比较是在一个高里头会比较会有一个高浓度的一个艾滋病毒的一个成分。那所以当然这个艾滋病毒的成分在只要它在你的身体里面，它的浓度，它在里面身体的量越多，那你的一个免疫力它其实就会越低。那所以当你的免疫力已经低到很低很低很低了，然后已经整个那个艾滋病毒已经是 HIV 的艾滋病毒已经是占百分之百了，那当然啊，你的已经身体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免疫系统了，完全没有任何免疫力了，那当然你所有的外来的物质，外来的细菌，当然它就很容易会侵入到你的身体里面，所以你很容易就会因为其他的有的没有的一些疾病，然后就感染了，然后接下来就你身体没有自己的一个抗体可以去处理它，所以接下来你可能就会迈入死亡嘛。那所以其实艾滋病毒在你身体里面的一个多寡，其实它才会去影响到它的一个所谓后面的一个所谓艾滋病这个 AIDS 的一个发生。那它的其实传染途径的话，其实艾滋病毒它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强欸，其实它经过一些像消毒啊，像煮沸，像酒精消毒液、漂白水，其实像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像这种肠病毒也是一样啊，就是你有透过这些方式去处理，那它其实就这样子的病毒其实就会不见的，就会去消灭的。那所以如果照这样子来讲的话，它既然它的传染途径是会从血液、精液或者是母乳的话，或那另外一个就是这是在高浓度的一个情况下，那还有另外一个是比较有可能存在艾滋病毒的一个环境底下的，就有可能是比如说妈妈的肚子里的羊水啊，所以它实际上的传染途径其实主要还是会有三个，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不安全的一个性行为，就是那个伴侣很多，然后你不知道伴侣是谁，那还有就是刚刚就是性行为的过程其实是没有全程就是戴保险套的，那再来呢就是第二个其实就是有共用针头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不只是共用针头哦，甚至包括是说你的针筒啊，或者是你里面的那个稀释的溶液啊，那这样子其实也会就是就是我爽完你爽，然后接下来我中你也中，然后就是每个人都这样子把爱传下去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 所以共用针头其实它也是会去影响到这个艾滋的一个传染。那再来第三个当然就会是我们可想而知的，就是会属于母子的一个垂直的传染嘛，那就是在生产过程的这样子的一个传染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它的这个病毒它的一个传染的途径，它绝对不会是从空气，也不会是从口水，它主要的真的就是从我们的血液，然后体液，齁，那体液就是精液，齁，或者是说像女性的阴道的一些分泌液，齁，或者是像母乳，齁，或者是像羊水这样子的的体液上才会有。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在一般的生活，你说一起上班甚至拥抱这其实都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啊。
哦，所以竹芳老师听起来，所以好像那个它一个 HIV 病毒的那个浓度是很重要的齁。不过那这样的话，那之前流行的泡温泉鱼啊，齁，像我有时候之前去的话，那个鱼儿小鱼啊都会过来然后啾咪我的脚齁啊，如果说他去啾咪有艾滋疾病的人的脚，然后呢再过来啾咪我的脚，这样我到底会不会得啊？
我想如果有泡过温泉鱼的人应该有个经验，就是你把脚放到温泉里面，一群鱼儿来吃你的脚皮，我想他们应该不是食人鱼吧，也不是大鲨鱼，所以他应该不是把你整个人吃，把整个人吃掉嘛，所以那个血液应该不会流很多血嘛，齁。然后再来呢，再来其实温泉鱼其实它是就是咬脚皮啊，而且它其实就算咬了它的那个，像刚才说了，其实我们的一个HIV 的一个艾滋病毒，其实它离开了一个身体之后，其实它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存活啦。所以它今天就算被鱼儿已经就是咬了齁，但是它在水里面就被稀释了。甚至就已经死掉了。那当然他再去啾咪你的脚，他再去咬你的脚皮哦，我想应该不会把你的脚皮咬到流血吧。第一个当然不可能咬到流血啦哦，第二个就是即便好咬到流血了哦，那因为它的浓度不会那么的高，所以就是会稀释掉了哦，被那个池塘里的水哦，温泉里的水，而且温泉的温度这么高哦，都已经哦稀释，都已经杀光光了哦，所以这个部分实际上是不用担心的。
哦，好，所以我们以后啊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很放心的去泡温泉鱼哦。
没错。
不过啊我还有问题哦，可竹芳老师你刚才说是透过血液嘛，那如果啊其实我平常真的就是很怕蚊子哦，我是那种人体捕蚊灯哦，蚊子都超爱咬我的。那如果说蚊子今天啊他去咬了有艾滋病的人好病患，那他再过来咬我，那一只蚊子会不会因为他就吸了他的血嘛，然后再传染给我呢？
哦，你问的问题这个非常的好。第一个我想一样跟刚才的小鱼儿一样，我想你遇到的应该不是吸血鬼吧哦，你遇到的是小蚊子。所以第一个蚊子即便就算它咬了一个具有艾滋病的罹患艾滋病的人哦，或者是 C 肝的人 ,B 肝的人它在咬你哦，即便它的那个蚊子的嘴巴的口径哦上面其实是残有微量的血的哦，那第一个那个几率非常的小嘛哦，就是他咬你然后再马上咬我，我想他应该不会吃这么饱吧哦。然后再来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咬你哦，再咬我哦，第二他的那个实际上那个血液的里头的HIV 的病毒的浓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哦，那实际上这么低这么低这么低的一个浓度，即便真的到你的身体里面的话，其实你身体里面的一个免疫系统的大军其实都是可以把它给处理，就是可以不用太担心它的哦。那 再来第三个，其实蚊子呢，它在咬我们的过程当中，跟它在吸血的那个过程，它其实是口径是不一样的。所以实际上，所以如果它如果叮你的话，它叮你，可是实际上它在吸血，它那两边的口径是不同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其实那个病毒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们直接去想，当然就不太，那个可能性真的几乎是零啦。而且完全是不太可能，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个情况。
哇，那听起来我真的是放心太多了，就是原来啊，搞不好我以前都还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呢。这个主题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待休息一下，我们待会继续讨论哦。
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真的喜欢你。
哇，所以听起来其实艾滋病的它的病毒的传染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容易那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像夏天被蚊子咬啊，或者是冬天被鱼咬，没有啦，就是如果去泡温泉鱼的时候，那或者是像刚才我们听到影片当中的，我们一起坐同一张椅子，喝同一杯水，或者是拥抱啊，这些其实基本上感觉都是非常安全的，基本上都不太容易会得到吼。主办老师是不是这样啊？
对啊，而且其实艾滋病的其实传染途径其实就跟我们的 B 型肝炎 C 型肝炎是一样的。如果照这样子讲的话，喝杯水拥抱或者是就都会的话，那其实我们其实也很容易，我们要担心的其实很多，其实不只是 B 型 C 型，然后其实也包括的是艾滋病，那其实也包括的是，不用说这些啊，其实你说刚才说了艾滋的感染途径就是血液体液嘛，母子垂直感染嘛，那如果说像其他的病毒感染，那像比如说像肠病毒也好，或者是说像什么 A 型流感也好，那种口沫的，那个比较是属于口沫的，那个感染几率更高，那也它一样有致死率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主要是因为对于这个疾病，艾滋病的这个疾病它不了解，然后所以才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害怕跟恐惧。
哇，所以对啊，所以听起来好像就像竹芳老师讲的主要的途径还是在于体液的交换啊，或者是像比如说刚才的或者是血液嘛，然后还有那个比如说妈妈生小孩的这个过程垂直感染的部分，那我觉得听起来这几个途径老实说我们一般人正常的生活当中其实应该是不太会去触碰到这样的一个传染途径，对不对？
而且其实一样啊，它跟 B 肝 C 肝一样，它也是有它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啊。
哇，那所以我觉得今天很棒就是有机会可以就是跟竹芳老师聊了之后才知道说，哇，原来艾滋病的一些传染途径其实是跟我们之前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哇，那我们感觉这主题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下一集呢我们也来继续多了解一下艾滋病的相关的知识哦。
现在伸出你的手，
现在开始做朋友，给彼此一个真诚的笑容。
现在伸出我的手，
现在开始我们更自由，
世界需要我们一起向前走。